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94页第八行开始。各位先看一首这个偈颂：我先骄慢者，未先大力士，小虎诸共高，令诸无上道。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研读。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居士谈论这个佛法，维摩居士啊，后来就说这个偈颂，这篇偈颂，维摩居士说的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已经研究了一大部分了，今天后面的几首，那么继续来研究。我心骄慢者，有众生，这个我就是这些众生啊，他的心骄慢的，骄是骄傲，慢是啊带着傲慢，这就是指的这个人。这个人呢，他心里是骄慢，那么未现大力士，这大菩萨就为了这个骄慢者呀，这个示现了大力士，现就示现了。大菩萨是证到法身了，证到法身是就证到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法身。大菩萨呢，证到一部分法身，那么他就能够示现大力士，他是一个法身大师啊，真的一部分叫法身大师，把这个法身大师完全证道出来了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他现在只叫做法身大师。法身大师为什么这个要做一个大力士呢？做大力士啊，是示现出来的。那么示现这个大的力士啊，来调伏这个骄慢者，这个骄傲的人，一般人呢，你想你要折服他不容易的， 所以必须大力士来消来降服他。所以下面就念了：消服诸共国，消是消除，国呢就是降服的。那么这个大力士有这种力量，可以把它可以扶得住，扶得住这个骄傲的人。骄傲的表现出来什么呢？共国，共国就是自己啊，这个自己抬高自己，看不起别人，认为自己是比任何人都高，就是共高。诸共高什么呢？共高不止一桩事情共高，那么这些骄傲的人，骄傲本来没有什么学问的，他有了一点学问，他也表示啊，他这个学问比任何人都高。骄傲的办事的能力，我们知道，骄傲的人办事啊，办不好，表示没有什么能力。他这种人虽然没有能力啊，他觉得他比别人的能力都高。这一举两段时间来讲，其余啊，他表示他的自己高啊，高人一等啊，多得很。因为这个这种共高多的很，所以叫诸共高。诸共高就由大力士来消除，来降服他。降就是投降的降啊，让这个共高我们的人呢，把这个共高让他扶住，这是一个对付骄傲的人来讲的。你消除他以后怎么办呢？令诸无上道。那么然后呢，把这共高我慢呢都把他扶住了以后，然后叫他住在无上道。住在无上道就是佛所讲这个道，就是至高无上的，让他一步一步的来好好学佛。共高我慢的人呢，不但在世间办事不能成功，待人接物也失败，学佛更不行，所以必须把他消服以后啊，让他住在无上道，让他好好的学佛。这个我先高慢者啊，指的是谁呀？从经文里面看，是指一般众生。一般众生，我们修这部经的人，我们也是众生呐。如果说这里骄傲的人只指着一般众生， 而不指着自己，那这时候急呀、啊，修没有修得好，必须要了解这个骄傲者啊，骄慢者，就是我修不进、修这部经的人，我就是骄慢者。我这个骄慢者啊，如果不消福的话，那我修佛修不好。就拿念佛的法门来讲，我要以骄傲心来念佛，得不到佛的感应。念一句佛号，骄傲心在哪里？阿弥陀心不会来感应的，不会应的。所以虽然佛随时在那里呀、啊、你念佛的人随时感应呢，但是最重要的条件就不要有骄傲。因此在这里讲，我现骄慢者呀，我就是每个人的自我。每个人自我心要骄慢的话，要有大力士啊来消除。大力士什么呢？就是自己觉悟，以觉悟心来消除这个骄慢。这样以觉悟的时候啊，这一首偈颂学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学到这一首这个偈颂啊，那我们研究经典念佛啊，都能有感应。后面这一首颂，其有恐惧中，居前而未安，先施以无畏，后令发道心。佛法有折法，有舍法。折是折服众生。前面那一首颂啊，就是折服那个骄慢者。谁折服呢？就是自己用自己觉悟心来折服。这一首是啊，舍法，舍是这个收容啊，这个容纳的意思。凡是有恐惧的众生，那么居前而未安，遇到有恐惧的众生啊，这个法身大师啊，他就居前，就在这恐惧中的呀、这个面前干什么呢？慰安，来安慰他。慰安就是安慰，让他心里得到安定。这是舍法。 这个岂有恐惧中，恐惧中啊，中是众生，众生有恐惧，要问呢，哪一个众生有恐惧，哪一个众生没有恐惧啊？这要研究了。一切众生都有恐惧，三途众生不必说，就拿人道众生来说吧。人道众生啊，从离开母体到生命结束到老死，这一生之中啊，受到的恐惧，恐惧什么？外面的境界出现了，众人自己心中就感觉恐惧，这个要分析啊，小孩子，一离开母体呀，他就是哭啊，他就受到外面的这个境界给他的刺激，他就哭了。这个那个医师就说啊，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就哭啊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其实好好研究经文，他一出生经不住外面的境界的那种刺激，所以他哭了。从婴儿开始以后，他受的恐惧多得很呢。古时候有，现在更多。有那些这个父母啊，不懂得那个养育婴儿的方法，不知道啊，有的把小孩子闷死了，有的小孩子哭得不停，就把他虐待，把他打死了。还有呢，未婚生子，把这小孩子丢在医院门口，或者丢在其他的一个场所，这对于那个婴孩来讲多么恐惧啊！到了儿童慢慢长大的话，他接受外面的外界的这些境界啊，恐惧更多。看见外面那些杀人放火的事情，在这个车子上面呢，无缘无故的乱砍人啊，这个坐在车子上遇见那个恶人呢，随便把那有毒的针呢打进去，打在身上，这个多么恐惧啊！走在路上 向那个恶人呢看一眼，那个恶人呢就用这个，或者是用刀，或者是用枪，刀枪这个武器就出来了，这个多么恐惧啊！一直到壮年到老年，这个恐惧太多了，所以人家，恐惧重啊，众生无论是哪一个众生啊，都有恐惧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大事，法身大事啊，居前而未然的、带他到他面前来，跟他说：“你不要恐惧。”为什么不要恐惧呢？我有方法，使你免除恐惧。这个恐惧中，我们人人都是恐惧中。这个时候，发生大事来了，在我们面前呢，跟我们说，来安慰我们。有什么方法安慰呢？先施以无畏，施是布施。这个菩萨现这个六度的时候啊，第一度就是布施啊，布施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。无畏布施就是布施的恐惧中，我们人人都是恐惧症啊，大事发生大事来，就叫我们无畏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那是什么呢？用什么方法可以不害怕？后面讲，后练法道心，你要不害怕的时候啊，要发心学佛，发道心啊，发道心呢，不但学佛，而且要学成佛。这个道心就是无上道，把无上道心就是一发心，就是要求能够成佛。要问我们能够成佛吗？要了解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都有法身，为什么不能成佛？既然人人都有本性，那么一发心，目标就定在成佛上面。那么成佛，那个什么都不会害怕了。成佛什么呢？把自己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。真如本性上面有恐惧吗？真如本性没有恐惧啊，不但没有恐惧，生死也没有啊，所以一发道心，要求成佛，这种恐惧，小的恐惧 生死恐惧，一切都没有，没有了，就缺乏道心。这个恐惧中，也是我们人人都是自己都有恐惧，不要把这恐惧了是他人恐惧啊，人人我们自己都是恐惧中。后面破现离阴郁，为无动仙人开导诸群生，令诸界人此菩萨或者现世间呢，离五欲，离五欲是不要五欲。五欲是什么呢？财色名食睡，这个贪财、贪色、贪名，这个食就是吃那些空中飞的、海里的水族动物、山上的那个野兽，贪吃那些东西啊，睡眠怎么也是欲啊？正常的睡眠是应该需要的，如果一直贪睡呀，身体就是睡久了，身体也会疲倦，所以这个睡也是一种愚。所以古人家这个五种欲望啊，这个欲望这个过分了，太深了，要堕地狱的。所以说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因此法身大师啊，要离五欲，离开这个这个五欲，这个佛现离阴郁，五欲之中，阴郁是害人最深。这个那个四十二章经里讲，众生呢，幸亏只有一条是阴郁，如果有两条阴郁的话，那好了，这个佛法也没办法学了。佛法再高明，也不能把这个两种阴郁的众生呢，把它教化过来。这里讲是一种阴郁，是离开那个法身大师啊， 事业的离开言语。为什么事业呢？正道法身呢、啊、他还有言语吗？没有了、啊、没有才是叫事业离欲啊。事业离因欲为无从先人，也是事业的事业做了无从先人的无从通神通，有无种神通的仙人。这个无种神通的仙人呢、啊、那个过去那个印度外道啊，他学神仙呢、啊有五种神通。这五种神通，一个是这个天眼通，就是开了天眼呢，把这个天上人间一切的事，一切的这个这种境界都看得清楚。第二呢是天耳通，天耳通呢就是把这个人世间天上一切的这个声音都听得清楚。这个我们普通人不行啊。天眼比如说在屋子里看不到屋外，就是那一张纸把眼睛遮起来，这一张纸外面的东西就看不到了。天耳通也是啊，凡夫众生说话还用这个扩大器啊。这个天耳通的时候不用扩大器。那个天上人家的各种声音，大的声音、小的声音，小的这个一般人听不清楚的那种声音，天耳朵都能听得清楚。第三叫做他心通，得了他心通的人，对于他人，他人包括一切的人，他的心理啊，他心通的人都能知道。我们凡夫众生呢，我没有得他心通的人呢、啊、你要了解他人心理，谁能了解呀、啊、他人心里想什么事情，谁都不能了解。得他心通的人因为一切的人呢心里都通。第四叫宿命通， 得了苏敏东的人自己在过去时做什么事情，过去时还有过去时很久以前的那个那个每一世的做的事情啊，他都了解，这叫宿命通。那我们现在要问，我们过去做什么事情呢？接着过去事情不通了，就是这一生的事情。这一生呢，做的事情过一个时候想不起来了，忘了。但是得了宿命通的人，不但这一生的事情，过去生的每一生的事情呢，他都了解，都知道自己做哪些事情，做哪些事情，然后得着这个果报。所以宿命通的人呢，在这一生所做的各种的报应呢，他不怨天不尤人，因为就是自己过去造就成功的，造成的过去造的，现在受报，那有什么好怨的呢？要改变，就在这一生呢，不要再造业了。造善也可以，恶业是千万不能造了。为无等仙人的这个，这个他心通、宿命通，最后呢是如意通。如意通啊，如自己的意思可以表现出来各种神通，例如说他可以在空中飞行自在，或者是呢可以把这个把火变成水，把水变成火，或者把这个石头啊变成金，点石成金，这就是啊这个如意通。得了无通的仙人，这个无通都能够吸引人的兴趣。菩萨呢来示现这个神通，示现这个无通仙人，实现五种这个天人，目的就是说开导诸群人，令诸界人慈。菩萨现出了五种仙人之后啊，就拿这个来开导诸众生啊。因为这个五种众生呢，都会有兴趣， 有兴趣学这个梧桐，学这个梧桐有什么用处啊？梧桐学得了以后啊，还有施教的时候，所以梧桐靠不住的。菩萨因此啊，示现出来做这个梧桐仙人。示现出来梧桐仙人呢，就是来引导众生，那这个众生皆有兴趣的时候啊，那这个梧桐仙人示现出来，来开导众生。开导众生什么呢？令诸皆仁慈。住在这个戒律上面，忍辱上面的，还有慈，这个守住戒律，就不能够啊，这个以神通来诱惑人，这个学这个忍辱。菩萨六度里面呢，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最重要的就是有慈心。慈心呢，给众生的这个乐，与众生乐，与众生乐就不敢表现神通了。表现神通就是来诱惑众生的。有戒律，有这个忍辱，有慈心，慈心包括悲，有慈悲心，就绝对不敢表现那个五种神通。所以菩萨在这里示现五种神通啊，五种仙人呐、目的就是要开导众生啊，你要守住戒律，修忍辱，修慈悲，然后啊，就是好好的学佛，这个好好的学佛，就自然不要表现神通了。在末法时期，那么学佛的人呢，他喜欢表现神通。其实这个神通怎么来的呀？神通是由学这个定功夫，有定功夫才有神通。在这里讲，要学这个戒啊，因戒生定，有戒律啊，才有定功夫。有了定功夫，才能开智慧。戒定慧啊，是修复这个重要的这个学习的法门呐、所以在这里，末法时期啊，那些学佛的人啊，好说神通。我说人呢，你问他，你的神通从哪里来的？你的神通表现出来，给我们看一看呢、这一下子就把他谎言呐、诈骗的言语啊，把他 揭穿了，其实他所讲这个神通啊，假的，不是有定功夫来的神通，所以现在大家修到这一，修到这一处结束以后啊，要证到这个接送所讲的，要守戒啊，忍辱，慈悲，不要讲神通。神通你好好的学佛，有了戒，有了定的时候，自然出现神通。无论真正那个有神通的人呢，他自己不会讲的，也不会表演出来。真有神通人，他不说啊。只有那个没有神通的人，他造假的神通，他在到处宣扬神通。这个我们大家看见那一类的人，你不要相信他。见许共事者，现为作同仆，既越可其一，乃发一道心。菩萨看见需要共事的人，这个虚字当作需要那个虚字讲，看见需要一个共事的人，那么菩萨就示现为同仆，做那个需要共事的人呢，做他的同仆，同仆就听候，需要共事的人听他使唤，就是叫同仆。菩萨慈悲啊，还有这个法身大士的身份来做一个同仆，做了同仆就要好好的呀，伺候那个需要共事的人，这样这个同仆做得好，既越可其一，就把那个需要同共事的人呢，得到他的喜悦，悦就喜悦，喜悦之后啊，就是认可，认可意思是啊，他在这个意识里面。对于这个同仆啊，喜悦了，心里就是认可这个同仆，得到共事者这样喜悦认可啊，来发一道心，这就是啊，叫那个需要共事的那个人呢，他自然的就发出这个道心出来，道心就是把学佛，学佛就是发这个学道这个心， 这个发心不容易的，他为了那个人，他做了同仆，同仆做好，可以在对于那个共事者的人呢，需要共事者的，使他能够顺心如意。然后那个人呢，他就能够发出道心出来。因为法身大师啊，太慈悲了，他以法身大师的身份事先做个同仆。你看看我们一般人做得到吗？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呢，距离得法身呢远得很，这个没得到法身，就是我普通凡夫众生，你叫他做一个同仆来伺候他人，办不到啊。所以这一首偈子我们要学啊，就要学法身大师。凡是众生有需要，我们就要学这个法身大师啊，就要把我们身份变成同仆。我们的身份虽然不是同仆，在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地位，那么你要叫他做人家的同仆啊，办不到啊。但是这一首颂就是叫我们学着学法身大师，凡有所需要的我们就实现出来做这个同仆的事情。这个有真正的肯学佛，肯发道心，实实在在的来学佛，他就能够这么做，做人家同仆可以。所以我们学佛啊，就是要学法身大师这种这个做的方法。这一章这个道理啊，要知道啊，这个做同仆，做那个需要共事的人，身份各不相同，但是这个身份呢都是假的，需要共事的人他的身份呢可以变作同仆，同仆也可以变作需要共事的人，把这个推广来讲，社会上各种身份的人呢，都是假了，因为假它可以随时随处 可以变化的凡夫中人呢，不了解道理，他不肯变化，这就有苦了，有痛苦了。不肯变化就是执着。要了解世间万法都是假法，随时可以变的话，那就没有苦，没有烦恼。所以在这一首偈里面呢，要我们了解呀，各种身份都是假法，不要执着啊，一执着就有苦恼啊。不要执着，不但没有苦恼，可以开发法身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